好，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唯识学，我们说哈，整个大乘法呢，都是以一切法皆空哈，为大家所共许的教义，但是依中观学来讲呢，是世俗法呢是极无自性的哦，也是在世间的一切生灭现象当中呢。我们找不到，那个有常恒住不变异，能够自相有自，或是说自性有的这种，世俗所谓的究竟呢，有这样常依自在的这种性质的法，并不存在。这个就是极无自性的，这个中观学者的看法哦。那为什么又有世间法呢？世间法在中观师的眼中来看呢，都是唯名言假利的存在。那这种教义呢，对于五识具足的人哦，他们就能够从诸法皆空而立一切法。好，但是依着解深密经来讲，如果五识不具足的人呢，他就会觉得理解上有困难，不能够信受，反而有些人还会毁谤这个一切法空的教义。那上次我们讲过，这也是一个在印度发生过真正的历史，也就是有人学习了诸法皆空的理论呢，连业果也没有办法建立起来，就有这种现象。所以唯识学呢，也就因着当时候众生的根性所以安立唯识的宗义。那唯识呢？主要是以三自性来考察世间的现象，所谓依他起、遍计执，还有缘成实啊。像他们的一切法空，就是立足于依他起的自相有而安立。什么哪一部分是空的呢？也就是自己的遍计。就好像在光线不好的时候，我们会在盘着一条绳子攀在那，我们会以为是蛇一样。自相有的法就是依他起，那依他起在哪里呢？也是在各位维系的心事当中所谓穷生死运，也就是无明的大梦，就是在这个穷生死运。我们说色受想行识，对不对？它是属于世运的一类，但是它很生系。它是我们讲说第八意识嘛，就是阿赖耶，它就是生死的依止处啊，生死杂染法的依止处。我们看到的世间生死的现象，都是阿赖耶现起的，它就像做梦的主人一样。但是这个梦境很微妙啊，不是说你在做梦就这么简单。这个梦境呢，它会妄现什么？就是见相二分呐。所谓的相分就是山河大地一切色法，这个都是相分。那见分呢，就是我们的六识。这些呢，在妄现的时候，它会在心识，也就是阿赖耶识，心许成一种心的力量在是就是在因缘具足的时候，它又会从自己的种子升起现行，这个就是依他起。那我们在依他起上，遍计成什么呢？心外有法，也就是，外境呢是独立于心而有，就是这你把这个世间现象看作是二元，那个就是妄执，这个是粗浅的妄执就是心外有境。这个心外指的是不离境不离心的意思。同样的，心也不离境。我们的阿赖耶一心现起的时候，它就会妄现于见相二分，就好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你梦见你被鬼追，对不对？追的人跟被追的人都是阿赖耶的妄现。这个表达了心不离境，境不离心，一心就现二取的妄相。这个就是生系的法子，那我们怎么样修习唯识观呢？ 好，这个本论没有介绍到这么详细。那我们看那个瑜伽师地论或是摄大圣论都介绍了四寻思四如是片次，它的 大概的内容就是说，我们先先依事有境无来遣外境，我们先体悟这一点。所谓外境呢，都是四意显现，就是它并不是真正独立于心外而有，它的真相是境不离心，依着事有来遣外境，这个就是遍计直空，这个是第一个关门。第二个关门呢，因为唯识的教义是一心现二取，对不对？其实境不离心，心也不离境，你把外境的执着取消了以后，外境不现，依着此有故彼有，彼无故此无的道理，对不对？心没有境作为对境，心也就即灭不起，这个时候能所双极，你就现见圆成实性，就是无分别之。好，当然依他起是实有的，在依他起上熄灭了能所二取以后，所见的空性也是实有的。好，由这个实有就表示生死是有实有的法作基础，涅槃也是实有的，这样对五事俱不俱的人也就能够信受，也就能够依止他来修习种种的道品跟善根。这个就是唯识家他善巧的地方，是针对这种没有办法在一切法空的基础，就是一切法空自性空不能够立一切法的众生呢，所开示的善巧法门。好，那还有一类众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外道，为无我论的外道，那佛又开示了善巧方便。那我们看课本的383页，就是说 或以生灭法，浮脱难可立，位于无我具，佛又方便设。好，这个就是这一句，就是真常唯心系的开始的这一句颂。这个如来藏呢，或者说如来界，或者说众生界，这个我们常听到的这些名词啊，他们都是以自性清净心为本意的。一切世间的现象，它都有一个所依止的处所。我们曾经讲过这个概念，就好像我们说一个火轮在旋转，对不对？那你觉得这个旋转呢，是这个旋转的这个相貌是谁造成的呢？其实就是一点的火光嘛，那就是从外境上这个变幻的万千的外境，你去考察它是它的所依是什么，也就是它的真相是什么。你知道说这个旋火轮它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成分，因为它只是一点的火光，是快速的旋转，让你以为有一个火做的轮子一样，其实那火轮是假象，那个真相呢是一点的火光，这个火光就是火轮的所依。那现在呢，不管是唯识系也好，真常系也好，他们都在探讨一件事，就是我们世间的现象它的所依是什么。那真常唯心系呢，是以自性清净心为它的本意，这个名词在阿含就已经出现了，尤其金布施也是很看重这个观念。那在印度呢，跟中国这一系的弘扬，它都比般若经迟一些啦，它跟那个唯识系的经论相差的时间不会太久，都大概都是那个时候一起有这两系的思想在发展这样子。那真常心的经论呢，有如来藏经，像大般涅槃经、大法古经啊、胜曼经、楞伽经这一些论点呢，就是宝性论、佛性论，还有我们熟悉的大乘起信论，这个都是他们依止的经典。那我们说 无常无我而有业果相续，这一点呢，在中观师他的观点里面，他认为世俗法都是彻底的无自性，也就是无我，这个我就是广义来讲就包含人无我跟法无我，他的原则都一样的。那他跟阿含的三法印就是一致的，就是诸法无我，那个无常无我，涅槃寂静，这个三法印无常无我，它就跟无常无我印是相符合的。那唯识系呢，它是依着自相有的立场来说明一切生灭无常，它是依着有实有无常法，也就是依他起，他刹那生刹那灭，实有的法呢只被现说在短暂的现前这一刹那，而且是在你的细意识里面，这种细意识呢为佛了知，就是阿赖耶。好，我们前面讲过阿赖耶的境界有多大，整个宇宙呢，你认为这个宇宙是无穷的时间无尽的空间，对不对？现在我们科学不是哈勃望远镜可以看到几千光年几万光年几亿光年的这个世间，对不对？那其实这个都虚幻，虚幻的都是从你的阿赖耶变现的。那我们就知道说佛讲的阿赖耶它的境界有多么的广大，时间空间都是依他起，它感觉上有不变的格式，其实都不离心，这个就是唯识义。那这个生灭无常，在种子六义里面第一个就是刹那灭，这个要读摄大乘论，详细的介绍这种子六义。总之这一边的重点是这个无常印啊，这个唯识学呢是符合这个无常印的。再来就是没有普特伽罗我，这一点呢也是彻底的。这个我们看唯识呢跟中观都符合这三个法印，这边还没有谈到涅槃，但是两系都有讲到无分别智的现证，这个就是涅槃印。但是呢如来藏就比较不一样，如来藏呢在这称为复佛法外道及神教徒，是极难信解的。就是前面这两宗说的所谓无常无我但是又有轮回这一件事情，对于复佛法外道就是不了解佛教的佛教徒啦，我们可以这样讲。还有呢信奉神教的，就是过去那个吠陀或是奥义书思想，在当时候佛陀同时代的六师外道，对于没有轮回的主体但是有轮回的事实这一方面来讲，都是他们觉得很难信受的。其实我们也觉得非常困难啊，你说没有我那到底谁在轮回呢？这一点就非常奇怪。那刹那生灭这次又怎么讲呢？我们想象就是说有一个东西，比如说阿赖耶或是说我们现前的境界呢，其实都是刹那生刹那灭，那为什么灭了以后又会生呢？灭的就是什么都没有啊，那难道下一刹那的法是从什么都没有升起的吗？这一点很难解释。那唯识家就用一个概念叫做如秤两头低扬十等的观念来解释。就他我们可以想象说前法跟后法的关系就好像跷跷板，有没有？像秤，各位知道吗？就一端吊着物品嘛，一端吊着秤砣，对不对？那等他们平衡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个秤砣多重，我们就知道要被秤的东西有多重。那你在这一边加砝码，它就马上沉下来，那另一端不就马上升上去吗？他认为生跟灭没有间隔，就好像秤的关系。各位可以懂吗？就是生接着灭这样啊，灭接着生，前一刹那灭了，下一刹那马上生，这个灭跟生呢 就好像秤了两头一样，它是互相同时进行的，哦，这个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哦，但是在中观师看法里面却不这样认为。他这样子，你这样子说，哦，用秤做例子呢，还不能解决这个困难。哦，各位想得出来为什么有困难吗？哦，这个中观论颂有特别，哦，对于生灭法的考察，哦，那我们就不多谈了，哦，总之呢，在如来藏的系统，哦，就适合学习如来藏的根性里面，他会觉得呢，前刹那灭，后刹那生，这样子诸法是没有办法相续的，哦，他对于这个问题是有困难的，哦，像成为世论就举，哦，有一句话，他说我若实无，谁于生死，哦，轮回，谁于生死轮回诸取呢？也就是生死轮回要有一个主体，对不对？业果相续也需要一个主体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回去想一想，说我常问常常提出的那个问题嘛，哦，这个牛死了变天人啊，那天人跟这个牛有什么东西接在一块，你会认为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呢？就是牛的主体跟你一定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有个灵魂，哦，它是不变异的，在牛只不过像一件牛的衣服，现在脱去牛的衣服换上了天人的衣服，哦，这个就叫做轮回，对不对？这个就叫业果相续，这个是非常粗浅而且我们一般人能够接受的看法嘛，哦，像如来藏的思想就是接引有这样看法的众生啊，哦，楞严经里面呢，这个大慧菩萨一口气问了佛很多问题，哦，他也就是也有问到这种轮回相续的问题，还有呢解轮回跟解脱主体的问题，说没有我那谁修行，谁在轮回，谁在得解脱呢？像这样，哦，如果你跟他讲无常无我，对他们来讲实在是有点不知道，哦，没有办法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没有办法接受啊，哦，所以呢，哦，这个在渔夫的心想中，哦，一切是生灭，生灭无常是苦的，那就不能够发见尽苦得乐的希望，哦，如果世俗法呢没有主体而且是刹那不息的，对他们来讲呢，没有生死就是很难建立轮回生死，也很难建立，哦，涅槃，这种教义在他们心里面来讲呢，就是一切世间都是虚无的，他就会觉得，哦，很大的失落啊。像，哦，我觉得我们很多人也都是这样看啊，说，哦，佛教讲无常，说佛教讲我就是消极，对不对？可见得说如来藏是很适合我们现代的比较偏向西方教育的，哦，这种成长的人很适合来学习如来藏的思想，哦，所以佛法内佛法外呢都有一类众生，哦，以为生灭法对于系缚生死与解脱涅槃这都难安理，哦，像这类众生呢就是佛说的位于无我具这一种众生啊，哦，他听了无我以后怕，哦，系缚解脱这两方面都不能成立啊，哦，也认为说死后就尘归尘土归土没有所谓的来生啊，像这一类的根性的人就适合来学习如来藏的思想，哦，所以佛就针对这样的众生呢开示，哦，如来藏这个方便来摄化这些众生啊，哦，那在生死众生或在众生心中，哦，有如来这样的体性存在，具足智慧德相或说相好庄严，哦，这个，哦，下面要说的就是如来藏说的经典 表面上有很多像这样的语句，很像外道讲的灵魂，好像我们刚讲那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啊，而这个不变的东西呢是清净的，而且具足智慧德相跟相好庄严，这个是印度教的神我说啦，就是跟神我说讲得很近啊，在不只是在汉地啊，西藏觉这个觉南八派啊，他也依着十部大乘经来成立这种神我的体系，像这种大乘佛教并不是我们这本论要讲的，我们知道说如来藏体系它也是源远流长啊，就是流行的时间很长，那本论说的如来藏思想比较依着的是楞伽经这边讲的如来藏，这个就是比较早期的如来藏的经典，跟后面讲的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哦。像我刚讲这个，就是说众生我们凑会的生死轮回里面有一个不凑会的，而且具足功德，那就是你的本性。像这种观点是后面，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讲的如来藏这样的思想啊。但是我们在成佛之道讲的这个边还跟这个不太一样，后面我们会讲。那中国内地里面呢也有一派是以真我的体验作为最高的法门，像我们常听到见性成佛，有没有？所谓的性你指的是什么？这个就是关键的，像这种以真我体验说这个佛性常清净，有没有？各位有没有听过那个六祖慧能大师的颂啊？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对不对？我们都比较熟悉的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嘛。那这个在20世纪初我们在敦煌挖到的那一部藏经呢，那一部藏经是唐朝的藏经，它里面的有名的慧能颂呢有一句是不一样的，他是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这样。就是但是为什么在历史的因缘里面这个第三句就被改成比较波尔气息的那一句，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呢现在流行的跟过去的坛经这么一对照就有这么大的出入。这个我们中国其实如来藏思想一直都是主流。你像天台禅宗啊或是什么华严啊都是真常妙友，把真常妙友的教义视为最高的原教教义，都中国就是充满了这样的思想。那在这边呢像我们介绍这个三系呢如来藏它是摄化像外道啊或是为无我具的众生说的啦，他呢我感觉就是印老判教呢他不用好坏高低去判色而是以根性根性的以根性的差别来判教这样子。那好在呢佛知道众生的愚痴啊，预先在楞伽经里面抉择了如来藏说的真意义，他那个楞伽经里面说如来藏说这个教义呢的意义，就是为了摄化寂我外道而实际与大乘法空性呢是一脉相通的后面就会来介绍这个为什么那个印老会这样说，说他跟一切法空不是互相的前面讲有我有常乐我净，对不对？有讲说众生生死有个主体就是如来藏，为什么又跟一切法空有什么关系呢？后面我们就一一的来探讨。下面这一颂说甚深如来藏是善不善因，首先先介绍这个如来藏它是善不善的 也就是轮回的主体跟涅槃的主体，说大慧菩萨呢所代表的众生要求生死轮回的主体本有涅槃的佛体，这个佛适应这类的根线呢，所以就说了如来藏。好，这个是大慧菩萨在楞伽经里面一劈头就问了很多问题啊，像他说如来藏呢是善不善因，能遍心照一切取生，譬如寂耳遍现诸曲，自性无垢，毕竟清净。这个如寂耳遍现诸曲，这个意思就是轮回的主体啊，好像造梦的那个人啊，就是到底这个世间的现象是谁在背后做引舞者呢？这个寂耳就是一个主人啊，有他才有种种种种的杂染品诸法的现起，那自性无垢毕竟清净，就开示了佛身与涅槃本有，这如一切如来经藏广说的，也就是说自性清净呢是我们众生的本质是这样。那一个因缘这边讲的就是细论的熏习啊，就染污了这个自性清净，所以诸杂染品法才会这样子妄现起来。那这个时候受到熏染的如来藏就变成了寂耳，它就会变现出去。总之是这很容易理解，就是自作自受嘛，而且心外无尽。从这一方面来谈这个法空，那为什么叫如来藏呢？如来藏是甚深的，是如来彻底体证的，了了明明，其他立根深智的大菩萨才能分证一样啊。这个生死所依、涅槃所依的主体都是微妙难知的，我们说缘起甚深嘛，这边甚深讲的这个缘起的依处，它也是甚深的，只有圆满究竟的佛，还有在众生的因地，这个圆满究竟的佛在众生因地，可说本来就已经成就了，他的甚深处就在这边。我们在生死轮回里面呢，却有一个清净的主体啊，这个就是很难让众生相信嘛，我们也看不见啊，所以它是很微妙的，很不容易看见的，所以这边讲它甚深啊，在楞伽经里面讲说如来藏自心清净，转三十二相，入于一切众生身中，如大驾宝垢衣所缠，如来之藏常住不变，亦如是。这个就很像那个细珠玉的比喻啊，只是他把这个珠呢视为是一种生死的主体，而且是实有的，那所以呢如来藏可以解释成什么呢？含摄一切如来的功德，而主要是为杂染法所覆藏。这个无价的珠宝呢被这个垢衣缠缚住了，我们不知道说在衣服里面系的这样的宝，因此呢如果离了这个烦恼障，如来障也就成为法身，那在垢染的时候它还是宝，对不对？它在这个垢衣里面它还是这样，是一个宝物，是毕竟清净的。它离开了种种的烦恼，它的光明、它的光耀可以彰显在这个彰显出来，它还是那个样子，它本身是不变异的，只是有在禅跟出禅的差别，但是它本身的性质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出禅的叫法身，但是它已经在你的身心里面已经具足了，这个就叫做如来藏。像以如来藏为轮回的主体来说，即使法身过于恒沙，无边烦恼所缠，从无始来随顺世间飘那个波浪漂流往来生死名为众生， 都是这个如来藏它本身，它还是本来清净，但是是无边烦恼系缚住哈，熏染它，所以呢，我们才会放现出生死啊。在这个阶段是在禅的阶段，我们就给它一个名字叫做众生啊哈。但是呢，众生界即法身，法身即哈、哦、法身即众生界，这个如来藏在众生位或是在法身位哈、哦，就是你成佛的这个如来藏。轮回的主体都没有变异，他们是无差别的。这个就是如来藏，他的哦基本的那个定义啊。好，那在这个理论里面呢，我们就会听到常常有人说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对不对？三无差别指的就是说，不管你在哪一个位置上，对不对？这个如来藏都是这样，自心清净，哦，都是那个清净的，哈，就是这样说的哈。所以众生佛呢，平等，哦，无差别，在众生界，在众生的时候叫做众生界，在菩萨的时候叫菩萨界，成佛了以后呢，叫如来界，哈，在。这个理论在外表上很像费檀多的哲学，费檀多的哲学就是探讨这个大我跟小我他们的关系，大我就是一切法的所依，就是烦啊，好，小我呢指的是什么？小我不是，好，小我当然指的是众生界，但是众生界的意涵是什么呢？就是世俗法，就是你看到的根生器界呢，这个都就是差别万千的这个现实的境界，这都是小我。好，那它都是来自于梵而有的哈，这个说法就非常的类似啊。好，那怎么说如来藏有是善不善因呢？好，依着如来藏成立生死涅槃众生与佛哈，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说如来藏是善不善因啊。好，不善是什么意思呢？不善指的是生死杂染，生死杂染法。那善呢，就是清净的佛果，都是依止这个如来藏而有。好，那有些学者呢，他呢受了中国玄学的影响，这个常无而生妙有。这个就是玄学，玄学是探讨什么的啊？玄学的意思就是，它就是专门探讨这种远离具体事物的东西呀、啊，就是研究这种超缘觉相，哦，就是我们目前的世界都是可知可感，对不对？但是可知可感的世界背后有一个不可知也不可感，但是必然存在的世界，这个就是玄学喜欢讨论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形而上的世界。其实哈、哦，这也不是很遥远。我们现实的这些西方的学问哈、哦，比如说逻辑好了，或是逻辑还哦，逻辑可能还不够纯粹啊。最纯粹就是数学，数学自己所建构的世界就是纯理论、纯形而上的世界。哦，那他认为这个形而上的世界可以来，哦，预测或是表达我们这个是具体的世间，这样具体的世间可以接触、可以感觉，但是呢，这个抽象的世间是不可知也不可感。哦，那必然又有，因为它都是从现象里面推理出来的。哦，像一本万书，哦，这个就是说。所有万物不是都互相差异吗？就是你是你，我是我，对不对？但是我们有共同的一个根源呢。那你去描想这个根源哦，是不是它就它就含藏了万法的差异性吗？但是又是从一生出多来。你看那个《易经》不是讲什么道生一，一生二，有没有？他就认为这个道就是一个本，有没有？我们都有同源，从一那边生出来的。好，像 受了这种玄学的影响，他就会认为呢，善跟不善呢，都是如来藏本具的，好像如来藏把这个两个矛盾都含摄在内啊，而且是以如来藏为体，从如来藏所生的，像这个看法就不太像我们现在要讲的如来藏学，而是受了玄学影响的如来藏。他怎么说？他会说所有的世间都是从如来藏升起的，但是我们这如来藏，印度的如来藏说其实不是这样讲，后面我们会讲印度的如来藏，印度的如来藏为因啊，就是如来藏做生死杂染，这个因呢，它有它特殊的意义。它特殊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依持建立啊，这个依持建立，就是如来藏为生死杂染为因。它为什么说它为因呢？是依这三种特质来介绍，它是生死杂染的因，而不是像玄学讲的它是能生万法的因。你看能生万法，如果我们给它一点，我们用人格性的表述来理解它，它就是上帝嘛，对不对？但是这边我们我们这个印度的如来藏说是不是这样讲的比如说第一个如来藏是什么呢？如来藏是生死杂染的能造因啊，像圣曼经里面讲，他说如来藏理有为相，如来藏常住不变，是故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世尊不离不断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世尊断脱意外有为法，依持建立者是如来藏。这个是从圣曼经里面的文句然后在无上一经宝性论也是都谈到依持建立这三个。那这三个是什么意义呢？其实它就是增上缘，也就是能作因的意思。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增上缘，什么叫能作因呢？就好比四大根所造色，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对不对？依着地水火风所创造的色法，这个就叫做能造色。这样知道吗？其实地水火风就是四种我们假想的这种特质。我们分析色法都认为具体的色法有地水火风，这是它基本的特质。而且这个地水火风呢，在每一件事物都有。今天我们摸到一个东西热，对不对？就表示它里面有火大。那一个东西冷，就代表它火大比较微弱。那一个东西坚硬，就是它地大的性质。那我们看，其实一个具体的世间都是这四大的复合。所以每一个东西呢，我们都可以找到这四大的特质。所以我们就假设说其实每一样色法都是这四大的组合但这个在瑜伽师地论有特别讲到说，这种组合不像乐高积木像它跟极微的概念就不太一样啊。我们现代的化学也是从这个概念发展起来的它不像聚合，而是像四种势力呢调和一味就很像吉隆奶粉这样，水这个四大就是互相交融的那你就看哪一大的性质它增盛那我们说我们的身体也是所造色，对不对？所以也有这四大，那四大增盛我们就会生病。那比如说你上火了比如说你便秘啊、痔疮啊，就是火大增盛这个知道吧像中医也是用这种概念来建立的四大跟所造色的关系呢是说是一生一立持养这个在经论里面介绍这个四大跟所造色是不是说四大为体而发生所造色，这个不是能生的意思而是能作， 它是依着声依力持养这五音所创造的。这个在注释里面有详细解释这五音它的意义是什么，但它的大意是说什么呢？重要的意涵就是所造色呢，并不是离开四大而能升起，是不离的意思。因为四大是四大，所造色是所造色啊，两者它的关系，它用一个比较广泛的这种意思叫做不离。它不是，总之呢，就是所造色它之所以能够升起，是离不开这四大。从这个不离呢，说明它是四大啊，所造色是啊，以四大为因这样。好，它的大意就是这样子。那五音里面的依力持哈，也就是经讲的是依是持是建立啊。好，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意涵是叫做什么呢？善跟不的不善呢，都是依着如来藏而有，而不是以如来藏为体，从如来藏直接生出来哦。好，像这个能作跟能生，就它的意涵是不一样的哈。这个各位要把握住这个意思哈。如果你觉得是人声音哈，其实那是受玄学的影响。好，这个一声多，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同样的根源生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好，那现在用能作用不离的概念，似乎是可以解决这一个困难。好，就是它是一个依止处。那我们看下面这个特质哈，就是依止因，这个就我们就更容易明白这个如来藏跟生死杂染是依是持是建立的这个观点是它的意涵是什么东西。好，下面我们看这个如来藏是依止因这个意思。好，他说为什么如来藏可以为因，就是是依是持是建立呢？就是因为如来藏是不变的，尽管轮回诸取啊，解脱涅槃，但是如来藏是常住不变的，为一切所依止，不管是生死或是轮回，它都不变异，所以可以作为依止。有了常住不变的这种特性呢，这些听说无常无我，怕轮回与解脱就不能建立起来的，像这一类的众生呢，他就可以放下心啦。那说如来藏为依止因，这边举一个例子哦，就好像太阳乌云都是依止虚空而有，对不对？这个太阳就象征着涅槃的光明嘛，这个乌云就代表无明的黑暗，所以我们会有六取的轮回。好，这两方面都是依止的这个如来藏而有，那如来藏就像虚空一样，它提供一个依止处，好，让生死流转成为可能，让涅槃极境也成为可能，所以它就必须像虚空一样容受这两者，不能说哈从虚空生出云翳，也不能说从虚空生出太阳一样，这个依止因就是这样的意义，跟前面这个四大跟所造色这个观念呢是非常相近的哈，也就是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在这里哈。那如来藏怎么依着如来藏而有生死呢？下面就讲了哈，如来藏怎么样成为不善因呢？我们现在来解说依如来藏而有的生死，它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有生死啊？好，各位注意，就是理论都是要来解释生死的缘起跟涅槃的缘起哈，这个是从阿含经以来就有的传统。阿含经名之为四谛，苦集就是世间生死轮回的生死轮回就是流转门，灭道就是还灭门，也就是涅槃的缘起。好，现在一样啊，不管是中观唯识乃至现在的如来藏，我们学习的教义就是要能够说明流转跟还灭，也就是四谛。那无始以来呢， 有那些与如来藏不相应相离的有为法，这些都不与如来藏相应哦。好，他用这相应这两个字，因为性质是不合的。如来藏是自性清净的，但是诸杂染贫乏，也就是生死的杂染呢，它本身是垢秽的。好，如来藏是清净的，它是垢秽的，也就是杂染的。好，所以说它不相应，它的性质是不相应的。好，而且跟如来藏是相离的。这个有为法呢，就是因界入贪嗔痴啊，因界入就是我们现实了知的这一切，好，五蕴啊，十八界啊，十二入啊，好，还有依着这个五蕴啊，六好，十八界啊，十二入而有的贪嗔痴，乃至无边的烦恼，都是依着如来藏而有的。这个依就是依止因的意思。好，如来藏提供了一个可能性，提供了一个处所啦，齁，它可以作为生死的依止处，齁，这个如来藏呢跟无边烦恼，齁，乃至于无边的生死，它的关系又好像是明镜跟灰尘一样啊。明镜对不对，它在染尘的时候不能够照料，你不能够拿着蒙着灰尘的镜子来，齁，来照嘛，对不对？但是不能说镜子本身的本质有什么变化，只不过是它蒙尘了，失去了能照的那个特性。如来藏跟烦恼的那个关系也是像这样子，有了这些，齁，有了烦恼，生死杂染就流转不息了，这些都是依着如来藏而有的。所以这样子来看呢，所以经上说依如来藏故有生死，它的意义就是在这个，哦，在这里，也就是如来藏做依止因啊。那好，哦，怎么如来藏又成善的因呢？这个善指的是涅槃，哦，无始以来呢，那些与如来藏相应的不可说义不可分离的不思议佛法，哦，像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好，哦，这个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这些不可思议功德的佛法，哈，哦，都依着如来藏而有。这个我们说，这个如来藏就是佛性啊，哈，哦，像初禅的如来藏就能够完全显现出来，哈，哦。那但是呢，这，哈，哦，佛性与如来藏相应而不异，为什么不说生而说一呢？齁，哦，这边就要解释了，齁，哦，它不是生的意思，而是一指的意思。齁，哦，第一个提出的理由呢，因为齁，哦，这个如来藏是无为法，所以不可以说生啊。如来藏本身是清净无为的，齁，哦，为什么说它无为？无为的意思就是没有生住灭这些有为法的相貌，所以说它是无为，因为它是不变动的，也就说它是无为法。无为法不可以说生，为什么呢？因为生就意味着变动，那变动就意味着无常。你如果是如来藏是常住不变异的，就不能够承认它是生，它能够升起佛性，这样不能够这样讲，不能够升起不思议佛法了。还有呢，如果有漏种子在阿赖耶中，齁，也不可以说有别异的，齁，但只能说从赖耶中的有漏种子生有漏现行，不能说从阿赖耶生啊。阿赖耶本身是无福无忌的，齁，他怎么能够生诸法呢？他是因为受到杂染的熏习，齁，他只不过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熏习的这种妄现的习气，就是这样而已。他不能够说他是从阿赖耶生的，而应该说阿赖耶受熏成种子，齁，潜藏在阿赖耶识里面，齁，浑然一味，但是因缘具足的时候，他又从自种的种子升起现行，齁，这样子来说明，齁，好，如说一切从阿赖耶生，就有一因多果的过失，齁，这个就我们刚讲过了，齁， 怎么可能从一个原因生起万有呢？哦，哪有这种东西呀？哦，不可能的，这个因果不相顺嘛。所以说哈，不异不离，也就不能说是一啊。同样的呢，众生本具的能为无漏清净性因的哈，与如来藏不能说有别异的，只能说依如来藏为一为持为建立。这边讲的都是依止因的意思哈，都是依着如来藏而说生死，而说涅槃，就是这样子。好，总之呢，佛说是有常住不变异的如来藏为善与不善的因的依止一切法，这样就可以善巧的安立了哈。这个依哈，下面讲义还介绍这个依持建立的意思哈，依就是依止啊，如来藏是无边功德所依止哈。持呢是摄持，如来藏摄持一切功德法不失，建立呢一切佛法都是因如来藏而建立，这个都是在那个成佛的功德来谈，这个成佛以后佛性彰显以后它跟如来藏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这个依持跟建立。好，下面好，无始习所熏，名为阿赖耶，由此有生死及涅槃证得。像依着如来藏所讲的的生死也谈到了阿赖耶。这个如来藏呢说以常住不变自性清净的法体作为生死涅槃的所依啊。好，那如来藏在因界入中，也就是在众生身心里面，所以如来藏说不一定为是阿赖耶相结合。这个如来藏系的思想呢，它是以自性清净的性体，这个性体很像外道讲的梵，其实白话讲就是我们内在的这种神性啊。我们像外道的这个神学的体系都是这样来说嘛，它可以自成一个体系啊，好，就不一定要来解释这个轮回的构造，只要我们来开展自己的神性，这就够啦。但是呢，好，但是我们好在知道说，当时候的印度，它的主流本来就是虚妄唯识系嘛。那现在如来藏这些经典呢，好，这些经典。主要还是阐扬这种神性的存在，但是它也一定要跟当时候主流的学问，也就是唯识系，它要发生关系嘛，它需要沟通，对不对？也需要来解释，因为虚妄唯识系它的特色就是能够很详细的来说明这个生死的杂染是怎么样运作的。好，也就是在这种现实的气氛，现实这个佛教团体的环境里面，如来藏就跟阿赖耶是相结合的哈。他怎么说呢？说一切众生一切都是由心的，阿赖耶识是所知一的根本啊，就是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依止的阿赖耶识而有的哈。所以自然的形成这个依如来藏而有阿赖耶识，然后依着阿赖耶识有一切法的思想，这两系的思想就很容易这样结合起来。像自心清净的如来藏呢，在阿赖耶识的深处啊，所以呢，到了胜曼经，如来藏也被称为自性清净心。像前面讲自性清净，对不对？它是一种性质。到了这个阶段，胜曼经的阶段，就把它说成是心，因为受了这个虚妄唯识学的学说，他要跟他相结合，对不对？就要谈到一切法的依止。他前面讲一切法的依止是属于心识这一类的，所以这两系这两个思想结合起来以后，这个自性清净就变成自性清净心了，他就跟这个心性本净说相结合，这个时候就开展了真心论的思想。但是这个真实心是核心，是心髓的心，不要误作为一般的心，就是它是非常生系的，就像阿赖耶一样，它就是虽然我们可以说 但是我们感觉不到它，这个是微佛能够触及的境界。不要把这个清净心误认说我们现在见闻觉知的这一个心就是了。这个生息的心是我们感受不到的，这个不要互相混乱，就是混乱，就是说我现在就有一个神性，这样是我能够了知的，乃至你在禅定里面，对不对？我们前面介绍过这个禅定未到地定有一个境界，就是你坐着坐着你从久住心进步这个到那个专注一曲等持以后，在等持上这样子修持修观，你会发生动处，动处发生以后的境界呢，你会觉得这个色身好像不见了，这个外在境界也不见了，然后这个心呢是湛然而住，那你就很容易会误认说这个就是性净明体，这个就叫常住真心。其实那个是你没有见地以前是不可能能够了知这个如来藏。我们刚刚讲这个菩萨能够分证啊，那你还没有，你还是凡夫，你怎么可能见到这个真性呢？所以我这边讲说，就算你在修止观的这个心还是一般的心啊，这个没有离开六识，你怎么可能就是像这样子会错认境界，这边就特别的说明好，依着如来藏而有的阿赖耶识，这个又怎么讲呢？像在阿毗达摩大乘经里面，也就是我们说色大生论引用的这一句颂啊，他说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义由此有诸须及涅槃证得。像这边的解释，他就讲这个界呢就是如来藏，也可以说是阿赖耶，但是两家运用这一颂都不太一样。阿赖耶还有个清净所依，那这个唯识家就不承认有这个清净依，他认为这个界就是阿赖耶。那你说阿赖耶又依止如来藏，这个就他就没有办法承认了。如来藏是自性清净的，但是无始以来呢就受了虚妄杂染的习气所熏染，这个被熏染的如来藏就叫做阿赖耶，就这个关系就好像虚空里面被云雾所蔽而成为不明净的空界一样，就我们看到啊，像那个如来藏他的学说的那个特色呢就是这样，这个说如来藏唯一而有生死，或是说依如来藏受熏染受杂染法熏染呢而有阿赖耶，由阿赖耶在变现成世间的一切法，世间的杂染品法，我们现见的世界是杂染所生，就是惑业烦恼所生的，这就好比怎么样呢，在我们说晴，本来是晴天呢，现在被云雾或是说现在起雾了，我们看不到这个前面能见度很差，这个阴阴郁郁的光呢，这个光是从如来藏就是依着如来藏我们才看得到这个阴阴郁郁的光，现实的生死杂染里面呢，我就好像阴阴郁郁的光它是不离如来藏，不离那个离开云雾而有的那个太阳光，我们之所以会看到这个光，其实如来藏还是在云雾的后面它的光明还是一样的光明，我们的那它因为受烦恼的熏染，就好像有云雾遮盖，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那个不太光的光啊。但是我们看得到的那个不太光的光，它还是依着如来藏而有的。像这个增长系的思想就很强调这个依止建立的这个观念，如来藏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说它升起，这个是一个错见。那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是依、是持、是建立呢？就跟后面他跟性空说 汇合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后面我们会讲到。那这个阿赖耶的内容，就是一切生死杂染的依止，我们说是阿赖耶，对不对？那这个阿赖耶呢，跟唯识家讲的阿赖耶又不一样。增长系学者他说的阿赖耶，他就有真妄和合的味道，真妄和合的意义。在阿赖耶里面有真相，就是如来藏，也有业相，就是受细论熏习的如来藏，这个就是业相，这个业相就是阿赖耶。因为你受杂染所熏嘛，那你就变成阿赖耶，就是这样子，你就是叫做阿赖耶。它就是有真相跟业相这两者的和合，总名为阿赖耶，这样子。好，这样好，这个大乘起信论啊，前面跟你讲说如来藏就是一心开真如生灭二门，就是在这种形而上学的这种辨析里面去建立如来藏说的，但是这种学说在无着世亲眼里就不容易信解啊，这个就是虚妄唯识系的众生呢，他认为还没有见到以前是没有无漏法现行的，我们从来没有无漏现行的经验，就是在你生死杂染里面哪有可能有无漏的东西在那里啊，这个是不能承认的。但是如来那个唯识家又必须建立这个涅槃的缘起嘛，所以他们又说有无漏种子。好，那无漏种子呢，在这个色大乘论讲它是法，就是是法是义有见一言的心习，佛说的法就是法界等流，是法是义熏习在阿赖耶里面，这个就是无漏法的种子，就是他们这样讲，或者是说本性住种，他从来不会在心事里面就说我们本来心事里面就有那个自信光明在那里，他都不这样看，他不能这样信解。好，我们世间所见的是唯虚妄，是唯识，那这个识就是虚妄分别识，所以这个世间就是唯杂染，这个唯就是只有的意思，只有虚妄跟杂染而已啊。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它虚妄杂染，所以我们就是在依他起上起骗计执，以为境是离心而有，或者是心离境，境离心，是有恶取的妄执，是因为有这些妄执才颠倒，因为颠倒起惑造业，因为业而有轮回，这个轮回都建立在这个虚妄唯识，就是纯虚妄纯唯识啊。那在这种本就是它就是惑业苦流转里面，怎么可能说本质上是清净的呢？就是说里面有一个清净的如来藏，那有这种清净的为什么又会受熏染而成为染污的呢？像这种在如来藏就是比较能够难去解释，就是如来受熏这个问题，所以说在唯识家里面他不认为不能够认可如来藏的学说，也就是在这些观点上他们持不一样的看法。看我们看这个中国一向是以如来藏为主体嘛，整个儒家的学说也是本体论，也就是像这种说法，那它跟民国初年这些唯识家就有产生很大的冲突。你好比说这个韩清净啊，或是吕澄啊，他们跟这些儒家的学者都有过比仗，是他们都不能够承认对方的看法，这样，可见得这个虽然都是说万法唯心现，对不对？如来藏也是这样讲，但是他们两个有截然不一样的观点，就是在这个是不是以如来藏唯一的这个观点上。好，由此阿赖耶识的杂染种子，它是不离如来藏真相的业相， 就有生死流转的诸趣，如来藏常住不变，不离生死，所以也可以说如来藏流转诸趣。像这个如来藏的业相说呢，都是由就是如来藏受熏染以后成阿赖耶，阿赖耶又妄现生死，这个阿赖耶都是依着如来藏而有的，这个就是生死就是这么来的。那如来藏常住不变，虽然常住不变又不离生死，就很像这个阴阴郁郁的光是离不开天上那一个这个常放光明的太阳，它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太阳的光芒，因为这个太阳的光芒受熏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阴阴郁郁的光。反过来讲，这个阴郁的光离不开天上的太阳，生死离不开清净的如来藏，就是这样不离的意思。这个不离呢，其实讲的就很含混了，因为含混所以很玄妙。就是很中国人很喜欢玄学嘛，它代表中国的浪漫主义跟这个唯理主义，理智跟情感结合很好的就是玄学。所以中国人非常喜欢玄学的说法，像这种不离的看法，其实就是很玄妙就对了。这个关系呢，就很像虚空，随方气而方，随缘气而缘一样，常住的如来藏 不变，就像虚空一样，依着容器而有不同，所以依着如来藏有生死有涅槃，这个都一样的道理。如来藏同时呢，由于阿赖耶识的真相，阿赖耶识它的本质就是清净的，也就是如来藏，它有不离不异的清净性，不离不异的清净性，我们现实的生死轮回里面也就有不离不异的清净性，就好像我们阴阴郁郁的光是不离不异天上那个常放光明的太阳一样，它的不离不异就是如来藏很喜欢用的名词。这个不是阿赖耶所设，而是法界所设的，生死是天上那个太阳，看见是因为太阳，但是我们看到阴阴郁郁的光当然是受烦恼的影响，但是它不离太阳啊，但是你在凡夫位是看不到那个皓月当那个日轮当空，没有云翳，这个是圣人才能够看得到的境界，我们只能从生死里面了知它不离开那个光明而已。那唯识中的无漏种子也是这样讲，这个地方是跟经义是合的，就是说唯识中他在涅槃这边他要成立一个无漏种子，说这个无漏种子呢是法界所设，不是阿赖耶所设的，这一方面他跟如来藏讲的一样，但是呢说有为生灭，这个有跟经典是相违的，像这个法界所设的如来藏它是无为法，这个能够建立涅槃它是很能建立的，唯识家他的无漏种子是他不是阿赖耶一类的，但是是随着阿赖耶一起生灭，在隐藏在你的神识里面，就是息意识里面，他跟着阿赖耶刹那生刹那灭，他是有为法，本性住种他是有为法，是心熏说他更是有为法，因为呢说你那个法界等流，从佛说的法是法界等流，你听闻思维熏习在神识里面，它更是有为法，这样叫做无漏种子，它当然是有为法，就是你这样听一听就熏成无漏种了，这个无漏种当然是有为法嘛。有为法怎么能够成为无为法的因呢？像唯识家在这边就遇到困难，他很难说明这一点，就是两个唯心所变的这两宗呢，都在这些地方都遇到困难，像唯识宗说他是生灭法，这一点如来藏的学说就比较好解决，法界所设的如来藏是无为法， 那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无为法怎么受熏呢？怎么会现起阿赖耶呢？又很难说明。像他就很难在生死建立这一地方有一个很好的交代。再来就是说，如来藏会受熏，对不对？那我们成就佛果以后会不会又被熏回去呢？这个在大乘起信论是有解释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妄执。当然都可以善巧的来回答啦，但是你也可以不接受，因为跟性不一样的关系。像两宗都有各自很难回答的地方，所以能厌生死心涅槃，能发心修行破烦恼而有的涅槃的正德，都是依着如来藏而有。如果彻底离了一切妄染，那就成就一切清净功德，这个时候就是如来藏初禅，这就叫做法身。也这个时候就不能再叫他阿赖耶了。这个虚妄为识啊，跟真常为心这两系，它都是适应不同根性开始所做的教说。但是前后相近，在历史上发展来看呢，这两宗它的时间是非常近的。同时以实有法为一而建立一切法，这个实有法一个是如来藏清净自性，或是说自性清净心，一个是虚妄为识的阿赖耶，或是说依他起，都是依着这个实法来说假有的世间。这个依实立假，这个是两宗同样有的，有的这个特点。同以心事为中心，这又是另外一个相同的，所以又时常起着相互的影响。我们说，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法，然后呢，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法，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像这个唯心造，这个我们中国的偈颂真的很优美，都是依着如来藏说而这样讲的。那虚妄为识跟真常为识对心事的看法呢？虚妄为识呢，是以依他起为依，万法为识，事是虚妄的，万法是为虚妄事所变现的，一切心外具体，好像这个在唯识学说四意显现啊，它不是像它一样这样坚持不变的哦。但是我们的事变现的时候，就好像显现是这么实在，是在心外而有。像这个，这个就是妄执。其实万法是唯识的，唯虚妄分别识，是它的体性的哦。所以这个叫做虚妄为识。那真常为心是怎么说呢？是一切世间都是以如来藏为一，一切为心造，心是真常的，都是从自性清净里面去建立诸法，就好像天上的太阳，因为有不跟它不相应的云雾，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能见度不太好的这个境界，这样阴阴郁郁的这个光明，这个就是我们现见的世间，也就是生死的杂染，它都是依着这个天上的太阳看到的。像这个两家的观点就是在这边不一样。那下一句颂他说一说，佛说法性通，以为如来藏真如无差别，勿让外道见。我们这边说的如来藏，他跟前面讲了，跟外道讲的凡我论是非常相同的。休息5分钟。